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我是 Athena。
我此时此刻呢，我现在正在大理，然后晒着太阳和大家聊天，又是有很久一阵子没有更新这个公众号还有播客了，然后每次都是被后台催着催着就出来了。然后其实我自己创作的这个节奏就像我自己的能量状态一样，一直飘忽不定。就很多人他能做到比如说每周都更新，或者每周都更新，或者每个月都更新，但是我觉得我是很难去做这样一个保证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任何我用意志力控制自己写出来或者录出来的内容都不是我发自我内心的，然后我自然觉得就是可能在读者或者听众听起来也不会那么有共鸣，因为它不是真正发自我会肺腑我在此时此刻当下我就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我这个创作的频率就飘忽不定，然后内容也飘忽不定，非常的为所欲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其实是聊一个最近几个月我还蛮有共鸣的一个主题，就是想聊聊欲望这个主题。曾经我自己会觉得就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追求的一个人，就是那种云淡风轻然后抽离于世俗，就觉得你说我想赚钱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金钱的欲望，然后你说我想要所有人都喜欢我吗，那个太肤浅了，就不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我，这个不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在小时候自己想获取什么样的东西你就会很直接的去表达和需要，但是经过你自己长大之后可能经受了一定的教育，然后包括读了一些书之后，你会去用自己的这个知识然后运用自己的所谓的智慧去合理化说，哎，我好像对这些以前我非常渴望甚至说有欲望的东西我都不再那么渴求了，就是我会合理化说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但今天我可能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欲望没有什么浅，就是不是很肤浅的是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承不承认我内在有这个需求和渴望，而是可能是更深层次的，我们的欲望是怎么跟我们自己的天性和我们的生命力相捆绑，如何通过去释放看到释放自己的欲望来释放自己的生命力。我可能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例子，就我今年在七月份上了一个月的即兴戏剧的课，它就是通过这个即兴的表演来表达自己。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多期待的，因为以前自己也没有接触过表演，然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是一个演员的这套料。但是去了之后其实会发现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这个表演即兴表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剧情的过程中，其实是发现了自己很多以前自己不承认或者说没有看到的那种内在的渴望是被表现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以前会觉得我很想低调，我不想被别人看见，甚至在我刚写公众号头些年我自己写文章我都不会去点赞或者转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写这个内容不重要，我也没有很想要推广它让所有人都看到我自己，就我可能写的这个过程更重要，结果不重要，听上去非常的云淡风轻，然后那个时候也会觉得那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但是可能在这个即兴表演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当我真正就是身临其境在那个当下用我的身体去表演的时候，当我放掉我头脑的这种我所以为我是什么样的这种想象和先前的预设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身体直接的表达是我非常希望能够 C 位出道，就我非常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个所有人中最瞩目的那个人，我非常希望被所有人看到。当时看到这一点之后我其实自己是有被惊吓到的，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这个是我吗，还是说我只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下被激发起来的这样一种表现。就后来在一次跟朋友聊天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经常站在舞台中央的，就是比如说 有个什么活动啊，我都会去做主持，然后就会是那种被全校选出来的那个孩子去做什么国旗下演讲，然后那个时候也经常就是因为学艺术，小时候会经常去舞台上去演出和表现自己。那你可能在小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没有经过你自由意志去处理过的，就是他你可能被父母的这个要求你就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你也没有多余的去思考这个事情是不是代表你就是真正喜欢这个了，你是不是真的想要站在这个阳光下面的。但是在我经历了这个即兴戏剧表演之后，哎，我突然发现说我是渴望站在舞台中央的，我是渴望被所有人看到的。原来那个我以为我不想被别人看到，我以为我很低调，其实只是我自己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些前提的设定，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不要太高调，一个人做事要低调。那这种潜移默化的设定它可能来自于我的家庭里，就是我父母教我的，说就做人要低调，或者是说我在观察别人的一些经历中我自己吸取进来的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更低调更好。但这个呢就是反过来压抑了我内心层次真正的那种渴望或者说欲望，就是我想表现我自己，我非常想要被别人看到。然后当我看到这一点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没有能够真正看到和表达我这一层的欲望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它导致的后果就是我有一部分我的这个生命力或者我能表达出来我自己独有的那一部分被压抑了。就其实我是非常擅长在公众下表现我自己，非常擅长去做公众演讲，然后能够很 powerful 的，就是很有力量的去表达我的想法和意愿。但是呢，我被自己头脑中对自己这个好或不好的这个构想在前些年一直给框住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一开始写公众号或者我做播客，或者甚至当时有朋友劝我去做什么哔哩哔哩上的视频栏目，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抗拒的。因为我就觉得啊，我不想露面在公众下面，我觉得特别的尴尬，然后我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其实它都是被我的头脑所压抑了我内在真实的我想要去展现我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在发现这个之后，我又发现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真正能够看到我自己内在欲望，其实我是想表达自我的之后，我会更愿意去转发我的文章，我会更愿意的去比如说在播客里写我真实的身份，然后我会更愿意去在视频中露面，去把真实世界中的自我展露在公众面前，因为我接纳，我看到了这是我的需要，这是我的欲望。然后我就在这个话题上，就这几个月就进行了一些更深的一个探索。然后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就是，在九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四川，然后我当时去参加了一个跟疗愈相关的一个工作坊。在那个工作坊上面，我们就是大家进行了一次疗愈，然后就等于说是去探索你的那个真我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当时在那个工作坊上，我看到了三个画面，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梦境吧，或者说你冥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就是虚构的画面。我当时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在那个画面里，我是一个就是曾经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赢的一个人，但是在一次很重要的战役中我输了，而且我输得非常非常的惨。我不仅仅是我自己输了，而且我因为我的失败导致我就整个我的部落里面的族人可能都失败，都被杀光了。然后当时因为这种冲击太过于强烈，我当时就没有办法去直视我的失败和我内在很多的这种痛苦啊，我对我自己的失望啊，我的羞愧啊。然后在那个画面中，我就看到我自己在敌人的这个面前，我扬起我高高的头颅，然后自动把我跟就是当时当下这个环境分隔开，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洗脑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场战役，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这场战斗，然后我也不承认我自己输掉了，就是你们要来侵犯我们的，我没有认输，我也从来没有打过这场仗。我就通过这种否认和压抑的方式 去尝试掩盖我内在我自己很难去看的那部分我想赢的欲望，或者说我对失败的难以接受。然后这个疗愈结束之后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体会我看到这些画面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当我看到那个画面里我扬起高高的头颅，我不承认我参与过这场失败的战役的时候，那个场景对我来说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在我现在的生活中这是我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会经常去逃离一场比赛就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女生她也喜欢这个男人，我不会去做主动争取的那个人，我会直接逃跑，就是哪怕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喜欢我，但是我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去参与到这场所谓的争斗之中，我会立刻转身就跑。然后我会看到说，当我能够把这些跟我生活中的这种 pattern 或者说模式联系在一起，我看到的其实是我以前所认为的我不想要赢，我没有什么胜负心的那个欲望是被我压抑的，因为我太在乎赢这件事情，因为我太想赢了，所以我就是对这个事情恐惧到我要去否认我拥有这样的欲望，所以就导致了我在任何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比拼或者争斗之中，我都会成为那个先转身先逃跑的那个人。然后我给我自己的解释就是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个斗争，或者说我根本不想要拥有这个结果，根本不想要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去。但其实真实的那一面是我其实太因为我太想赢了，我承担不起输的后果，所以我要先用逃跑的这种方式去避免自己面临任何可能输的这种结局或者压力。然后当我在这个疗愈中我看到这场之后，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面，就是我真正看到了我想要赢的欲望，我真正看到了我之前所有逃跑的那些我所认为不重要的比赛里，其实我是那个非常有胜负心非常想赢的一个人然后当有一些局面我可能要被迫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会拼尽全力去证明我自己是可以做好，或者证明我是会赢的那个人。而这种比较或者这种想赢的心态其实贯穿了我很多个生活不同场景的这个潜意识里就比如说我可能会暗自的去跟一些身边的人去有这种很隐秘的比较，就其实我的意识层面我的头脑层面是不承认比较的意义的，就我觉得比较不重要，或者说我很早就接纳说跟别人比较没有意义，但是我内在身体里真实的欲望和想法是说我希望我比任何人都强，我希望我比任何人都优秀。所以当我发现比如说在一些日常生活中，当我看到别人的生活别人做出来一些成就，或者说我身边的好朋友做出一些成就的时候，我内在那种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一方面他其实是有暗暗的嫉妒，或者说我想要证明我可以做得比对方更好更优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我自己头脑的打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一种情绪和欲望，我不应该允许它发生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我跟我很好的一个闺蜜聊天，就是我们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她有一段时间也在挣扎于因为他看到了我很快的一个进化或者进步，他对我有嫉妒的情绪，而且他发现他那个嫉妒是无力的，因为就是他认为我的努力和我是值得所有我努力的这些结果的，但是他又很难去压抑他内在的那种欲望，就是他希望他也能做到，或者他希望他比我更好。然后我们就针对了这个欲望的话题进行一次很深刻的讨论，就我会发现说针对你内在自然升起的这种欲望和情绪，我们一般有几种应对方式。一种就是你承认它，你就接纳它，然后你就肆无忌惮的被它去牵引，就比如说你会有嫉妒的情绪，你就可能会想要去通过一些手段去打压对方，然后或者说跟别人说对方的坏话，然后去获得自己内在的那种对嫉妒这种情绪的一种抚慰和一种安慰。然后再比如说你有非常强的这个好胜心，你非常想要赢，但你可能会在一场争夺和战争中
因为拼命想要赢而真正忘记了你为什么要一开始参与到这个争夺之中，你真正赢的是什么。就好比说，如果你在一个感情里你想去争取那个你心爱的人，其实你最根本的那个需要是你希望能够获得对方的爱，能够跟对方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只是看到自己拼命想要赢的那个欲望，然后你被这个欲望就直接牵扯带跑了，你可能就会陷入到这个欲望的陷阱里面啊，就你拼命的想要不断的证明自己是胜利的，然后自己是不能输的，但你反而会失去那个一开始驱动你去争取这个东西最原本最本真你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讲说，在这个欲望社会，很多人可能会被自己内在的这个欲望去蒙蔽，就是他忘记了为什么自己内在会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和冲动，而只是被表面的那个欲望所驱使，然后把自己的自我价值甚至自己整个人生都跟这些什么钱啊物质啊你想要赢啊，然后你想要胜过别人啊，你想要比所有人都优秀，你想获得所有人的认可，这个东西所捆绑。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是不自由的，就是欲望这个东西本身也就绑架了你绑架了你的生命力。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今天其实还蛮想去分享，就更多可能是像我之前分享我的这个案例，就是我去压抑我的欲望，我不承认我有这个欲望或者说用理性去去导让这个欲望看起来消失，但它其实并没有消失。尤其是我们会在讲有一些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更智性上更成熟，或者是读了非常多的书，或者说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这些人，他可能更容易陷入第二种模式，就是当我有一个欲望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好，我就压抑他，或者说我不承认他，然后我去压抑自己的那一部分。而这里他的一个前提的一个假设就是，你认为欲望是不好的，你认为人性之中人们天然发自内在的想要去获得的，不管是性也好，是爱也好，是金钱也好，都是不好的。这个其实是现在社会中其实还蛮普遍存在的一种论调，就是大家会去很鄙视那种追求物质物欲横流追求权力的人然后这个前提就是大家会去评判说追求权力是不好的，追求金钱是不好的，或者甚至你去获取大众的认可也是不好的。而那些清心寡欲或者说不就于世俗，能够真正活出真自我，然后不会为世俗这些欲望所累的人，那个才是更值得被推崇的，更值得被肯定的，更值得被我们学习的然后曾经呢，我也是陷入到就第二种这种模式中，我会很明确给自己鉴定说我的 role model 是什么样，就我的榜样是什么样，我应该要让自己做到什么样。比如说我应该要让自己克服懒惰我要去克服自己懒惰的欲望，我要作为一个非常勤勉然后非常意志力的一个人。然后再比如说我应该要做一个低调处事能够安住在自己世界的人，我不应该去就追求说被所有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认可。我觉得可能前者才是我要进化的方向，我要求我希望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向。但其实这个背后也有很大的一个陷阱，就是当你被你头脑的这些好或不好，应该或不应该，或者你认为你应该成长的一个既定的一个轨道和方向所固化的时候，你的生命力也被压抑了。因为欲望是生命力，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能用一个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好比说黑与白，对与错，光明与黑暗，我们会经常用这种非常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当然这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就是我们在讲善与恶的时候，你会倾向于说就是我们当然要是扬善除恶，对吧？我们要心情内心向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光明与黑暗是一体的，作为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一定会有七情六欲，他一定会有内在那种很光明很善良的部分，也一定会有自己内在欲望的甚至说邪恶的部分
如果我们不去看到这种内容的存在，我们就是一开始说我把我这部分就是要挖掉，或者说我捂住我就不看。其实你在作为生而为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这个存在也已经被压抑和否定了。就我们会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像圣人或者像可能佛祖一样，作为一个很完整的，就是只是拥有光明的，只是拥有善良的，只是拥有那些人世间美好的东西的存在。但是正是因为有那些恶的，有那些欲望的部分，才能衬托出这个世界的光明，这个世界的快乐，这个世界的善良。所以当如果我们陷入这种二元的这种对立，然后拼命去捂住自己内在那种对欲望的追求，或者内在我们认为不好的那个部分，其实你的生命力就已经被压抑了。所以在这里我又想去提出我的第三个就是模式或应对的方式，因为我发现我每次录播课都会有三种，总结出三种应对模式，两种非常极端，然后一种是那种中庸中道。其实我一直会觉得就是本底层的智慧，中庸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你要去走那个中道。任何偏颇在一边，或任何你走极端的，不管是你完全追随欲望，还是说完全去抗拒欲望，它其实都是有悖于智慧的。因为智慧不是说我去克除，或者说我去完全解答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某一种问题，我去完全消除某一种能量状态的存在。真正的智慧是它接纳这个世界每一个事物的存在，不是说每一个凡事存在必合理，而是说凡事存在都有它存在可能超越人类意识可以理解的意义。所以用智慧的眼光来看待欲望的时候，更智慧的一种做法就是，第一，你要去看到自己的欲望，你要去接纳自己欲望的存在，而不是去否认它或者去打压它。就像我们前几期说跟情绪一样，情绪不会因为你说我不想要这个情绪，情绪是不好的，我就把它去完全否定。同样欲望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谈欲望的时候，在我们的语境下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语言体系里面，我们常会认为它是一个负面的词，但其实欲望是一个中性的存在。你可以利用你的欲望去做好事，你也可以去被你的欲望驱使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和接纳这个欲望是一个中性之后，我们是可以利用好或者说去掌握自己欲望，自己这种生命中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这样一种驱动力，去做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对于一个很希望能够在公众面前去生活，获得大家认可的人，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这样一种内在的欲望去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去引领一些他认为对的价值观，一些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事情。再比如说一个非常希望赚到钱，他觉得钱能够满足自己内在的欲望，钱和权力能带给自己内在欲望的人，他可以去挣钱，他可以去获取权力，但他真正使用钱和使用权力的方式可以是扬善除恶的。再比如说一个非常希望我们怎么讲，就是希望跟别人的这个比较或者竞争中自己可以去赢的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他可以在这种竞技类的比赛中去不断的打磨和磨练自己，为了只是最后那个赢字。所以我们常在讲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发心，或者我们的 intention， 你的 desire， 你的欲望不是你的 intention， 你可以用你正确的那个意念，正确的 intention 去引导你的欲望，把欲望这条凶猛的河水疏散到正确的能够发挥它能量的地方去，而不是一味的就顺从它，或者是说压抑它。因为不管你怎么去做，它这股能量都是存在的，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它就是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自我实现的。甚至我还会觉得欲望它很宝贵的一部分，就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做一个有血有肉真正有情感的真实的人。
因为他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让自己的意识进化或者我修行，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斩断六根，斩断贪嗔痴，无欲无求的一个人，就可能像是一个出家人啊，包括很多人他可能在生活中他讲自己去修行，就每天用这种条例去要求自己，甚至可能更多的人会，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一种灵性绑架，就你会觉得我张口闭口一定要谈爱，我对别人是不能表达我的愤怒，我不能表达我想去争抢，我不能表达出我对那种强烈的人世间情爱的留恋，我不能表达出我对这种物质世界的留恋，就好像这种是更低级的，或者说是你进化还在一个比较低阶的这样一种阶段，甚至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甚至当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可能没有任何烟火气，就充满了仙气，以及充满了这种真善美，然后你看不到他身上任何一点负面，任何一点欲望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不真实，我觉得他会缺少一个基本为人的有血有肉的那种烟火气，那种鲜活的生命力，所以我会觉得说欲望它其实是生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当你去压抑你的欲望，或者说你把这部分去割裂，去把它关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也锁住你自己的生命力，你也丧失了生而为人很重要的一部分活力。而那些能够真正的表达自己欲望，他可能没有任何意识上的进化或者修行，他可能就是一个凡夫俗子，但他生活的可能更畅快更洒脱，他更不枉费他作为人他拥有的这些情感，他拥有的这些情绪体验，他拥有了他可以去追求和拥有的这些人世间上的这些人也好事也好。所以按我自己的状态来说，我会觉得所有的我们讲我们的进化其实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不管你是想要去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还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其实最后都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它真正是不是真的让你去快乐和幸福。一贯的压抑自己的欲望，或者说被自己的欲望拽着走，它可能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引领向一个个体真正的幸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从欲望这个话题想要告诉大家去看到和接纳自己的欲望吧，因为欲望是我们生命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千万不要去打压它，也不要去忽略它。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建议你也做一做练习，就是去尝试跟自己对话，去尝试去剖析说那些你可能尘封已久的欲望到底是什么，还有那些你可能已经知道自己的欲望但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和对待他们的这个欲望的条例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把它一条一条的列下来，去思考说这些欲望的能量是否能够为你所用，你怎么样能够在不去压抑，然后能够在追随他的这个追逐他的这个道路上能够正确的利用它，去把它引导到一个比较正的一个方向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自我进化论，用智慧激发你内在的转变，拜拜。